所以我们下面来慢慢一起读一下，我觉得感觉一下作者想要把我们带进到一个非常荒凉的意境，就是前面那么热闹凑份子啊，所以王熙凤过寿啊这么热闹，如何慢慢一步一步进到某一种荒凉里去。那李纨他们就说，今天凭他有什么事也不该出门啊，还是在讲宝玉为什么不该出门。头一件，你二奶奶的生日啊，王熙凤的生日，老太太都这么高兴，连贾母都这么高兴，梁府里上下众人都来凑热闹，他倒走了。好，注意这句话，梁府上下的人都来凑热闹，他倒走了。所以有时候读《红楼梦》很奇怪，就是《红楼梦》里面其实在讲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走了。也许大家后面读到宝玉最后的出家是穿了一件大红的袈裟，然后在大雪纷飞的雪地上，然后不是写宝玉的状态，而是从他爸爸贾政抄家，整个家败落以后重新被复官职，坐在轿子里经过雪地，远远看到有一个红点，觉得奇怪，就看了一下，忽然发现那个红点走过来趴在雪地上跟他磕了三个头，然后就走了。那宝玉是这样走的啊，所以 你读到这一段，你就觉得宝玉在他家里重新他爸爸复官职，那个热闹要重新开始的时候，他出家了，他走掉了。所以他在这里讲说，大家都在凑热闹，他走了。他在讲一个对比的东西，就是《红楼梦》一直希望对比繁华热闹里面有一个可以出走的力量，而这个出走也许不一定是这么形式化的出家，而是说我们有一个心灵的出走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在一个三四百桌的宴会里，你刹那之间的孤独啊，刹那之间的出走，其实是一个心灵的出走，倒不见得是你一定要从那里离开的意思。我觉得那个部分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大概希望提醒的东西，就是人保有的那种冷静啊，以及清静的那个心灵的状态。那李纨就觉得说，王熙凤过生日，大家都凑热闹，她怎么可以走？那第二个，今天是头一社的日子，因为海棠诗社规定每个初二、十六要聚会，这是头一社，第一次聚会他就缺席，那他觉得这也是没道理的事，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。好，袭人就来回答，袭人说昨天晚上就说了，今天一早有要紧的事要到北静王府里去，就赶回来，说去一去就赶回来。那袭人就劝他不要去，他必不依啊，他不肯答应。就是平常宝玉脾气很好，大概袭人跟他建议他也就听，可这天他怎么样都不肯听，所以表示说大概真的有什么事情吧，所以要到北静王府里去一下。那今天一早起来要素衣裳穿，就要白的没有绣花没有颜色的衣服，素衣服穿，想必是北静王府里的要紧的姬妾没了也未可知。就袭人自己在猜测，是不是北静王的最心爱的这些姬妾可能死掉了，所以他要去祭吊，因为看他穿纯素的衣服啊，纯白的衣服。那李纨说果真如此，也该去走走，只是也该回来了，就觉得急得不得了，因为所有的事都要开始了，怎么他不见了。说着大家又商议，咱们只管作诗等他来罚他啊，因为诗社要聚会，所以我们先作诗吧，等宝玉回来再罚。刚说着，只见贾母打发人来，就都往前头去了啊，就贾母已经要叫人了，因为觉得今天王熙凤要过生日，所以你会觉得大家都忙得不得了。那袭人就回明贾母宝玉的事啊，袭人这个时候不得不告诉贾母说宝玉出去了，不见了。你看到贾母不乐，因为贾母觉得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，而且贾母最生气的是说宝玉是有多少人看守的，八个大丫头，八个小丫头，八个老妈妈，还有八个这个拉车的跟四个书童，所以这么多人看着宝玉会不见。所以那个贾母不乐，其实里面也有说你们在干嘛啊？就要你们负责去这个他的那个金孙，你们怎么会照顾到这个样子啊？就他就贾母不乐，就命人接说赶快派人到北静王府把他接回来。你可以看到贾母这个判断其实是很大胆的，因为过去的那个阶级森严啊，北静王是一个王爷， 可是贾母就不高兴了，就说派人去把他接回来。可是其实宝玉根本就没有去北京王府，就他就到北京王府接人。好，下面才开始转到宝玉到底到哪里去。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读的时候就心里很急，说哎，宝玉到底怎么回事，他到哪里去了。原来宝玉心内有件私事，好，你看作者多厉害，就是不讲，还是说私事，就有一个心里面的事情，他不能讲的就叫私事嘛。我们现在发现说，每个人大概都有内心的一个私密空间，这些私密空间其实非常珍贵的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一个社会里面流行去探隐私，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害怕。那个其实不只说八卦的问题，讨厌八卦的问题，而是说我觉得隐私是一个个人心里面非常珍贵的东西。而这个珍贵之所以会变成私密的，是因为它有很多个人在里面的反省跟回忆在里面。所以用很粗暴的方法把它揭露出来，其实是很不敬的。就是有时候你跟一个人谈话，你都会觉得哎，这个人这个部分可能是他非常私密的部分，我到此为止，我就不应该再问了，也不应该再碰了。因为我们都知道隐私的可贵，因为隐私是自己心里面最深沉的部分。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宝玉其实很可以跟别人说哎，我要去记某某人嘛，或者跟至少跟某几个人讲，可他一个人都不讲，就表示这个事情是他自己心里面最深的一个反省跟领悟，或者他愧对这个感情，所以他要去做这件事，这个叫私事。好，那我觉得这私事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意义啊。宝玉内心内有件私事，就头一天，就是初二头一天，初一就吩咐明烟说明天一早要出门，叫他预备两匹马在后门口等着，不要别的一个跟着，就是所有这种平常跟班的这些人，就是我们刚刚讲过说宝玉出去至少是八个大男人啊，四个书童四个车夫跟着的，他说一个都不准跟着。那只要跟李贵讲，李贵是管宝玉的一个头啊，一个大领班，说我往北府里去了，我到北京王府去了，如果有人要找我，叫他拦住，不用找啊，就叫李贵拦住，不用来找我，只说北府里留下了啊。所以他已经安排好，他大概会想人家如果知道他在北京王府，就会派人去找他，那他就特别交代李贵说，有人找我的话你就挡住，就说我已经被北府留下了，横竖就会回来的。那明烟也摸不着头脑啊，就是这个跟在宝玉旁边的书童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要干嘛，只得一言说了就照办，就是准备了两匹马。那天一早果然就偷了两匹马在园子里后门等着。我想这里用偷当然不是偷来的，说因为宝玉出门一定要安排的，就是整个的这种前呼后拥的这些保卫人员很多，那么偷偷的牵了两匹马来，就是没有报告的意思啊，不像用公务车的时候那么有正式，等于偷偷的安排了两匹马在园子后门等着。那天亮了，只见宝玉遍体纯素，四个好漂亮的字啊，遍体纯素就是完全是白的，一身的白衣服出来了。那么这里面好明显的对比，就是那个金光闪烁跟那个艳红的东西全部不见了。宝玉平常喜欢大红的颜色，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心里的悲哀，他用遍体纯素来代表，从角门出来啊，从不从大门走，从一个小门出来，一语不发，那种寂寞孤独的感觉，跨上马，一弯腰，顺着街就斩下去了啊，就赶快就跑，好像不要人家发现，意思说一上马赶快就跑。明烟也只得跨马加鞭赶上，明烟就在后面跟着，因为宝玉一句话都没讲到底要去哪里。那如果去北京王府，明烟也应该知道方向，可是好像也不是去北京王府，所以就乱跑，这样子跟在后面跑。那在后面忙问往哪里去啊？就明烟就 一路追一路问说你到底到哪里去，宝玉说这条路是往哪里去的。好，有没有发现显然宝玉根本不在乎去哪里，他只是要逃开而已。所以宝玉说这条路到哪里，明烟在问他说你要到哪里去，他反而回头说这条路到哪里去的，所以他就是在乱跑了，只是要离开一个热闹的地方。那明烟说这是出北门的大道，这当然有一点方向性，因为过去的房子，中国的房子一定是坐北朝南， 所以如果你从后门偷溜，一定是往北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往北。可是宝玉根本没有方向感，所以正门一定是朝南的，所以他往现在就是往北走的一条路。那这是出北门的大道，出去了冷清清，没有可玩的去处。所以你看到明烟的反应很有趣，他以为宝玉要溜出去玩，所以他就提醒他说，你要去的话，要出去玩的话，要往南走，南边才是市中心，你往北走越出去越冷清，就没有东西可玩了。那宝玉听了就点头说，正是要一个冷清清的地方才好。好，所以这些都是悬疑，而这个悬疑里面也都在讲宝玉其实不是要去什么地方，他只是要去他自己内心可以面对他孤独的那个部分。就是当我们如果心不静下来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去纪念一个人，也许你在安静下来的时候，那个人的思念才会出来。他说，我正是要去一个冷清清的地方才好，因为他想他这个朋友去了冷清清的地方，所以他也要去一个冷清清的地方。说着率性加了两鞭，就让马跑得更快啊，加了两鞭，那个马早已转了两个弯子，就出了城门。明烟越发不得主意，就这个跟他的书童完全不知道他要干嘛，怎么跑得这么快，那明明知道外面都没有东西，都冷冷清清，还要这样跑，只得紧跟着一气跑了七八里路出来，人烟渐渐稀少啊。我都很想把这一段改编成两个男孩骑着摩托车跑这样，我想一样可以再讲他的心情啊，从热闹里面去寻找荒凉的那种感觉。